今天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到这个暴风雨。暴风雨吹起的时候，当暴风雨吹起的时候，我们读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到27节。刚刚我们念了我们再把它读一遍我们一起来24节。所有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房子总不倒塌。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听见倒塌的。不行啊！路加福音，凡是这个人听见我的话，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在这深深的扎地，在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唯有听见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没有根基，水一冲，奇迹倒塌了，并且那房子摔得很倒。有声音啊？有。那我要谈的谈到这大事为止哈。那这两个经文呢，实际上是讲类似的一个故事常常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想说房子盖在磐石上，然后房子在沙土上。你去读路加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原来不是两个地方是可以是同一个地方。但是盖在那个磐石上的土是什么样？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房子？坚固的。他在路加福音这个6章48节说，他盖房子的时候什么？挖地挖地，然后把根基安在磐石上。我不晓得你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你们盖房子是怎么样的我是从马来西亚来的。马来西亚盖房子的时候呢，很吵的，为什么？都要打根基打根基就有一个很高不晓得多少层的一个机器来这里，每天在被敲一条钢铁就一直敲敲，越敲越下面去，敲到一直到它打到了一个石头大的坚固的石头，然后才开始盖。那美国好像从来不要这样子盖房子的。我以前想说这个，我都是刚开始的时候存着这个马来西亚盖房子的观念，然后我来到美国时候，发现美国不打根基的就这样子随便填填这个水泥大概多深就可以了，我们要打好几十尺下去的在马来西亚为了要什么呀？找到一块不移动的磐石能够盖在上面所以把这个我上个星期我的这个朋友来的时候，他说在这里盖房子很快，一年就盖完。你们那边盖2年其中一个就是打根基，这个打要打很久我发现到在这里，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也讲到有一个人盖房子，他呢是深深的在那里挖地要把整个根基安在磐石上。大家有没有听过三只小猪的故事？有哈，三只小猪的故事，如果你没听过的话，可惜你童年少了乐趣他讲到有三只小猪各种各样的这个说法不一样，他们大了猪妈妈呢就让他们出去了他们出去的时候，第一只小猪在路上碰到一个背着稻草的人他就说："你把稻草卖给我，我要来盖一个房子。"他就用稻草盖一个房子。 第二只小猪呢，然后在路上就碰到一个人，他背着很多的树枝，他说把树枝卖给我啊，这个我要用树枝来盖这个房子。所以他们盖了之后，什么东西出现？大野狼啊，大野狼，而不是只是野狼，而是大野狼啊。出现的时候呢，那里说开门啊，小猪愿不愿意开呢？当然不愿意开了啊。他说你不愿意开呀，我就要把你的房子吹倒啊。他就吸了一大口气，用力吹，怎么样？房子吹倒了，然后看你听谁讲的哈。原稿是大野狼就把猪吃掉了啊，猪都没得逃的啊。来到第二个房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吹不出来，不出来，我把你吹了啊！你吸口一大口气就把它用力吹，整个房子就倒塌了。第三只小猪用什么盖？用砖石头啊，用砖来盖啊，盖了好之后，大野狼能不能把它吹倒呢？不行啊，这就是童话故事里头，其实让我们想到很多人生的一些的大道理啊。有时候小孩的故事啊，童话的故事就是很简单，但是让我们能够想起说这个故事到底要教导我们什么。所以耶稣也讲个类似的，耶稣讲的这个比喻有点不一样，他讲的这个盖房子的秘诀在哪里？根基，在你还没盖之前，你盖的根基是什么？你可以盖草屋也好，你可以盖木屋也好，你可以盖这个砖屋也好，你根基不行的话怎么办？倒塌了。我以前在这个阿肯色这个校园里头服侍的时候，经过阿肯色那边很多山啊，然后我有一次开车经过一个山坡上，就在山坡上盖了一个房子，盖了一个房子，然后我的另外一个从小的这个朋友呢，那他也住在那里啊，他个子比我大啊，大得多啊，他常常说。不行，他就裂了一大痕，你再怎么补，再怎么补救的话，它总是会裂痕又会再出来的。这种房子只能怎么样？把它毁了，重新再盖。所以当你根基不行的时候，你再盖漂亮的砖房也都是不行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Canton 啊 ，Canton 前几天发生什么事？龙卷风 tornado 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啊，你知道 Canton 刚来的你不知道，你知道 Canton 在哪里吗 ？Canton 就在 Ann Arbor 的旁边啊。那我呢？我住在 Superior Township 啊 ，Ann Arbor 过来就是 Superior Township，Superior Township 加一条线之后就是 Canton 了啊。我们那天一直听到外面有声音然后我的小孩就说那是什么声音，我说我龙卷风的这个警报我说我还想说没什么事那你知道真的就 touch down 了就毁了不少地方。当然这个洪水呢是另外一回事你很难想象在 Canton 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有人问在 Canton 住的弟兄姐妹还好他们没事是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思考我们人生呢，不是说有没有风吹起我们的人生必然有一天这个风要吹起的老实说这个龙卷风一经过它可以在 Kingdom 也可以在哪里也可以在 Ann Arbor 是不是它可以 pass down 之后，他可以走，即使他也可以走好几里的路，是不是？当他这样子出现的时候，谁能保证不在我的家旁边，不在我的家正中间？谁能保证？我能够保证，这个时候就什么呀？自动有命了啊！我以前在这个 Kentucky 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这个警报声出现的时候，我们全部躲在这个地下室，我们也不能保证，这个会不会把我们房子摧毁了。很好，那一次只把赛马场摧毁了啊！赛马场是赌钱的地方啊。就那个赛马场的去，但是那个赛马场就离我们家不远了啊，所以没有人能够保证啊，也那时候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之下，我有什么？其实什么？当我们的人生根基是你的学问啊，请问这个学问能不能保住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根基如果是金钱啊，我们能不能保证，当龙卷风来的时候，我们来的面对这个灾祸？人生必然有暴风雨啊。这个图画我好几年前给你们看过啊。你们没见过的话，这是在 Texas 的一个海岸线里。那有在2008年的时候是 Hurricane Ike 毁了整片的这个房子，最后只剩下一栋房子留在那里啊。有人说这个是 Photoshop，不是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房子，就一栋在那里啊，今天还在啊，就一栋在那里啊。那有人会说，他为什么全部都毁了，只有他还留着？为什么？啊，运气好，运气好因为他是按照什么标准的这个CD code，CD code 叫什么这个每个城市他们有要求的这个你要怎么盖房子的那个。规定他盖的你普通人如果你上去查的话，你会发现到原来同一家主人呢，在3年前，就是2005年的时候，另外一次 Hurricane 的时候，Hurricane 叫什么？Hurricane Rita 美国的这个 Hurricane 都是用人名叫的哈。Rita 的时候，他的房子全都毁了，毁了之后。他就再盖一次，那这一次盖，他就盖好，盖好了之后，就比如说3年之后又碰到同样的海，这个海啸和暴风的时候，他是唯独一个留下来的，唯独一个留下来的。当人生起风暴的时候，你的人生站得住吗？这是一个问题啊。亲人的去世可以是一个风暴工作的丢失可以是一个风暴朋友的什么背叛也可以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风暴。当你来到那边，当你发现你是头几名的进来到那边的时候，发现那边的学业超乎你所能够承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承受得了的哈。当超乎你能够承受的时候，所面对的是一个人生的风暴。当你面对身体病痛的时候，甚至是绝症的时候，面对的是人生的风暴。请问人生最后的一个风暴是什么？死亡，那你面对这些人生风暴的时候，你是靠什么继续往前的？ 许多人都有自己的左右铭、啊、你知道什么是左右铭吗？座右铭啊，马来西亚的中文座右铭。列了几个哈、啊，有人说呢，我人生的座右铭是什么？要勇于接受自己啊，要勇于接纳自己啊！我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要勇于接纳自己。这样的座右铭能不能带你经过所有的风暴？还有人这么说，人生就好像骑脚踏车啊，为了保持平衡，你就必须一直骑下去，这挺悲观的哈、啊。这句话是爱因斯坦讲的。要保持平衡啊，不管怎么样你就走下去吧啊，你不骑就倒了，你只要能够继续骑才能够骑下去，这有点悲观啊。就说你没有什么盼望啊，也没有什么前面也没有什么那心让你能够继续往前的，但是只是为了平衡要倒下去的话就继续往前走啊。有些人的座右铭是这样子的，靠着这些的话来继续走。你到底靠着哪一种的观念，哪一个作用，那你的人生就是往前走啊。读的经文提醒我们什么？人生的根基不在于你在网络上听到什么座右铭，或者你在什么啊 ，Google 的这个CEO 还是什么的啊，给你的一句话，人生的根基在哪里？啊，他在这里说，凡听我话，啊，听我这话，就是神的话，啊，就耶稣的话，啊，是神的话，嗯，让我们能够屹立在磐石上啊。诗篇第一篇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据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罪，你喜爱耶和华律法，那也是按照圣灵的旨意在行事。论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们所行的，尽都顺利。那这段经文提到，有个对比，一个是恶人的计谋，出人的道路，亵慢人的作为；另外一个呢，是神的律法，神的话。嗯，我要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刚刚圣经讲到恶人的计谋啊，你不要想到那些大坏蛋啊。恶人在诗篇里面他定义的很清楚，恶人是什么？恶人就是那些啊，目中无主的，就眼中没有神的，都被称为恶人。眼中没有神的，或者说你知道有神，但是你的生活当中根本跟神什么关系都没有的，你活过的生活完全跟神没有关系的，他被称为恶人，跟我们今天的定义不太一样。所以你要从这一个诗篇这个圣经里头的这个角度来看恶人的这个定义的时候，他是说恶人的计谋，那一些目中无神，他们生活当中没有把神放在他们的考量里头的，他们的计划。你不要根据那些没有神的计划，乃是要怎么样？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喜爱神的话。喜爱神的话，这人就变为有福。怎么样的一个福分？第三节说什么？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在这里特别强调叶子也不枯干，意思是什么？可能环境很不顺利，可能环境很枯燥啊，枯干啊，以致叶子在那种环境之下应该要枯干的，
但是因为这棵树虽然环境不恶劣啊，但是它是栽在溪水旁，它有神的话成为它的那一道泉源啊，成为它那一个溪水，以致无论环境如何，多干燥多热，它都能够怎么样，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这种人呢，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都会用，美国都会用一句话叫什么，他很酷啊，他不管在怎么样的环境，他这个人呢，脸不变色的，都是那么喜乐的，都是那么安定的。因为他里头不是钻出来的，那里头有一个泉源，结出果子。圣经讲的果子有什么？仁爱、喜乐。上个星期还给你们背了一遍啊，和平啊，仁爱、温柔啊，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些的特质啊，喜乐，能够忍耐。凡事有恩慈，对人良善，有信实，有温柔的。我们也许自己不想要，但是我们喜欢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在任何的一个场面当中，他能够都活出这样的一个果子。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泉源。圣经说，因为他里面有神的话，像一条溪水，叶子也不枯干。换句话说，他的人生立在一个根基上，稳固的根基。你可不渴慕这样的一个人生呢？这样的一个人生不是靠世上你能够找到任何的一个座右铭来过的，这样的一个人生是在神的话建立的。你们当中听过我做见证，但是我们每年都换一批这个学生啊。我跟你们分享啊，我家呢是从这个马来西亚啊，我是从马来西亚出生的，我家在马来西亚。我七岁的那一年，我父亲过世。我父亲在我七岁那时候，我们马来西亚是读一年级的时候就过世了啊。听我妈妈说呢，那基本上我爸爸得了癌症啊，那一天晚上我妈妈陪着他啊，陪着他说话。啊，没说几句，我爸爸脸一白，整个人苍白，就这样子过去了。那时候我才七岁，其实还很不懂事，还不晓得这是一个怎么一回事啊！我还不晓得死亡是什么东西啊，也不晓得爸爸过世是怎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啊。下场啊！我只知道说我们家里的人前后呢都哭成一团啊。但是暴风雨，人生的暴风雨出现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只有一场啊。像我们这个星期，一场是淹水，接着一场是什么啊？龙卷风啊，一个接一个的啊，一波又一波的。我们有一个成语叫什么？祸不单行啊。我爸爸过世之后很难想象的，我们我爸爸的那一边的家族呢，就要求在我爸爸生病的时候借给我们的钱都要还回去。要还回去，我们就不得不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就没地方住了啊，就要去投靠我的远亲啊，住在别人的屋檐下。我妈妈只有高中毕业，所以呢，她为了供应家里的需要呢，就帮人家看小孩啦，做推销员啦，推销一些产品啦，甚至在餐馆里面当厨师啦，各种各样的工作都做啊。那 当然大人的事我们小孩的懂得不多，我总是常常隐隐约约都还记得一些的事情啊。住在别人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住在别人家住久了之后，这个闲言闲语就多了啊。怎么样的闲言闲语呢？啊，有人就说，你们在这里住那么久做什么？是不是等我的这个祖父过世之后，你们留下来分财产啊？啊，你们是不是这个有想要这个在财产里头要得一大笔啊？就这样的一些话啊，越讲越恶劣，常常听在耳中啊。那我妈妈就基本上在那边听着啊。那时候我才小学啊，我也常常就听着啊。那也不能说什么话，我们要走也走不了，我不晓得去哪里，没有地方可以去啊，没有地方可以去。啊，在我叔公家啊，我叔公还是会照顾我们，只是别人呢很多话啊，别人很多话。那有一次啊，在亲戚朋友的聚集的当中啊，我姑姑的女儿就拿着菜刀都追着我妈妈冲过来，我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啊，她就很不高兴，是要把我妈妈砍一刀啊，还好我的叔叔把她拦住了啊。这些都是我小时候记得的一些事情啊，所以你在当人生暴风雨来的时候，有时候不是只是一件啊，有时候是很多件一起来的，有时候是长时间的，不是一个短时间的。但是在这个暴风雨的当中，我认识到一个事情啊，我们以前呢，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我们就也会去教堂啊，但是去教堂坐一坐，但是都不是很认真的啊。有时候我们也跑到其他教堂，我只记得我们去了这里又去了那里啊，不同的教堂我们到处跑啊，不是很认真的一个信仰啊。但是我爸爸过世之后，我们投靠到远亲那里，就有人把我们的家再一次带回到教会。那时候我们的信仰，我妈妈的信仰就认真起来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在我叔公家里头，每一天早上我都很容易被吵醒，因为我妈妈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跪在床边祷告。这是我所记得的。我们的家从原来是建立在不晓得什么样的一个根基上啊建造的，最后碰到这个暴风雨之后，我们就学习把我们的人生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这一位造我们天地主的磐石上。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在学习啊神的话当中，我们学习把我们的人生放在这一位真神啊，创造我们的真神的上面。我记得后来啊，我们都大了啊，我也来美国了。有一次呢，我大哥跟我分享啊，他说我们的五叔啊，我们有好几个叔叔，一二三四五，五叔啊，还有一个小叔，一共六个，然后还有好几个姑姑啊，这个啊，我们都是大家庭啊。有人说什么沙捞越的华人啊，这个传统保存的最好，我们的中国人的大家族的这个这个传统呢，在沙捞越保存的特别好啊。然后我的这个我大姐的小孩子呢，每一个都是差不多生四个啊左右的啊。我们在马来西亚的生活费挺高的啊，根据他的薪水跟花费是不成比例，就是很不容易的啊，美国容易一点啊。但是呢，每一个家族啊，都是啊，每一家都尽量生多的小孩啊。所以我有四个小孩，我大姐、二姐有各有四个小孩啊，然后我的这个二哥也有四个小孩啊，只有我大哥没有，因为我的大嫂不能生小孩啊。那只有这个原因，要不然的话他也可能也生个四个啊。 我们的家啊。那他有一次，他说他有一次在那边跟我的五叔在那边吃饭的时候，然后五叔说，你根据你的这个学历啊，根据你的条件，你是可以赚大钱的，要不要跟我一起啊？我带着你，那你赚大钱。我大哥说他没兴趣，为什么？因为他的人生的根基不在于赚多少钱，他人生的根基在于他能够在他所在的地方怎么服侍神啊。他不是传道人啊，他是上班的人，他在他的地方怎么去服侍神。他没有跟着我的五叔去跑啊，没有赚我们家里面就没有啊。如果他赚大钱，也许我脸上沾光啊，这就没有这个光了啊。那不赚大钱了啊，但是呢，他在他所在的地方啊，他照顾他自己的家，他好好的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我们的家啊，因为我们遭过这个风雨之后，我们把我们的根基立在神的身上，以致我今天往回看的时候，我们整个王家大族在这个少约啊，是挺有名气的哈、啊。但是你看到很多我同辈的人，不是我家同辈的人，很多问题，要不是婚姻的问题，要不就是各种各样事业上的问题。但是我往回看的时候，我们的家呢，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啊，我们一共五个，我们比我们父母少生一个啊，只生四个啊。那每一个都在神里面，好好的立根基在神的话语上。我们不跟着世俗的风俗来追，我们不追着名，我们不追着利，我们把我们的生活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认识我们这个人是谁。我们不需要用一大笔钱来肯定自己，我们不需要用上名校来肯定自己。我是没办法这样上名校肯定自己的啊，我要上也上不了了啊。你们在这里Michigan段算我来，对我来说是进不了的啊。我进的小，我的大学都是无名的啊，200名左右的啊，你们都是在这个前20名的啊。但是这些都不是让我会觉得有什么失落的啊，因为我晓得我是谁，在神的话语上我认识自己。当我们把我们的身份，把我们的认知，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时候，你发现很多的风波吹不起，吹不动，因为我们在神里头，我们是清清楚楚的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是个罪人，但是我们却是神所拯救的罪人。我们只要愿意信靠他，我们是蒙赦免的罪人。所以当我们这样子的认识自己的时候，在神的话语上坚固的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能骄傲可言啊，我们也没有什么成就可言，我们都晓得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恩典。当我信主之后，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神啊，就好像在我的心里头催促我，催促我说你要原谅你的姑姑啊。我的姑姑就是那个她的女儿拿着菜刀追着我妈妈的，她我的姑姑嘴巴也很尖利啊。所以我那时候那时候我13、1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才忽然间发现，原来我对我的姑姑是里面很多苦毒的。 看着他怎么讲我们啊，看着他怎么对待我妈妈，我心里头很多苦毒。在那之前我没有去想的时候还没有注意太多，当神开始在我内心里面催促我说要原谅我姑姑的时候，发现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啊。因为在那个时候我想起要原谅我姑姑，就想起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言行举止啊，他曾经讲过的话，我们在他眼里面是多么卑贱的一群人啊，日夜累积的一些的事情啊，其实在内心里头堆积了很久。在平常的人生里头，你就会想说，我就靠着这个自己发奋，然后能够什么出人头地，然后转回过头来看你怎么样啊，就是给一个脸色回去看，是不是？这不是神的话，神的话要我去饶恕我的姑姑。怎么做呢？我内心里面哪里来的这个力量去饶恕我的姑姑呢？我想经过这么多的这个委屈啊，怎么可能一个时刻之下就能放得下呢？神怎么让我能够放得下呢？啊，唯有在什么？在耶稣基督啊的爱。当我们信主的人认识到我们的主因为爱罪人的缘故上了十字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唯有来到这样的一个十字架跟前，看着我们的主，我的神，因为这舍命的爱，为我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个场面啊，我能够饶恕，而且不是装出来的饶恕啊，也不是好吧，哦，就饶恕吧那一种的饶恕，还真的是在那一个刹那，我愿意顺服的那一刻。神竟然让我内心里头充满了爱，能够去饶恕一个我不能饶恕的姑姑。后来有机会回去回国的时候去看带着我妈妈去看我很多年没有见的姑姑的时候，什么感觉都没啊，以前苦读的感觉一点都没有。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说我要回去啊摆个样。那时候我是个药剂师啊，美国药剂师赚啊还可以生活还可以啊，赚的钱也不少了啊。我也没有想到，我没有从来没有想过说我回去摆个架子告诉我姑姑说你看我现在在美国做药剂师啊。这个完全没有啊。当你回去的时候，当你被你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主的爱的当中的时候，你完全的饶恕的时候，回去的时候是一个喜乐的重逢啊，跟我姑姑再一次谈过去的事情，然后在笑谈当中我们能够叙旧啊，这是一个人生建立在神的根基之上。我不晓得你的家庭的关系是怎么样，你跟你父母的关系如何，你跟你兄弟姐妹的关系如何，你跟你亲戚的关系又是如何。只有神的爱能够让我们人生稳稳的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讲到仇恨啦，讲到苦读啦，讲到这个脾气啦，人有人的方法，是不是啊？你要发脾气的时候通常说什么，你要数，从一数到什么，数到十，大家都听过的啊，让自己不发脾气。或者说你要想一下啊，你为什么要对人苦读呢？你对人苦读自作自受，人家也不知道啊。我姑姑在那边的确在马来西亚他过他的生活，我对他如果真的苦读的话，他过他的生活我自作自受，是不是啊？你这样子去想去饶恕的话，还不如你体会基督的爱来饶恕来得好。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只想到说我不要让自己苦读折磨自己，我就饶恕，这样子的饶恕还是什么？发自于自我中心的心态，你不要让自己有苦读，所以你去饶恕人。但是你把你的饶恕建立在基督身上的话，你的饶恕不在于说我的苦读是不是让我自己自作自受，乃是你看到神爱世人。我今天饶恕你不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受苦，我今天饶恕你是因为我知道神爱我，神爱我到一个地步，我不能不爱神所爱的世人。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当你的根基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的时候，你所建立的那个磐石，那一个泉源或者溪水是丰富到一个地步啊，是能够从你内心里面涌出来啊，涌出来的，可以从内心里面涌出来，愿意与人分享的这个爱。你的人生的根基是建立在哪里？我的婚姻啊，跟师母的婚姻啊，多少年了？24年了，明年要庆祝25年了啊。我们又走到我们走不下去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很多人的婚姻走不下去的时候就离婚了，再去找一个，是不是？走不下去的时候要怎么办？同样的啊，在我挣扎的当中，细节不讲了，这个夫妻关系不要拿出来讲，你们在团体也不要拿出来讲啊，这个走不下去的时候，最后我还是来到神面前跟他祷告，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是基督十字架的爱提醒了我，我原来也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罪人，顽梗不化的罪人，那耶稣基督仍然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要是走不下的话，我又是谁呀？我不过是人跟人，他是神跟人，他神可以不稀罕人啊，因为神跟人一个大距离，他干嘛还要爱我们？我们有什么权利要求神来爱我们？但是他还是来了，他还是死在十字架上的。他跟我们所立的约，我们人虽然多般的离弃他，他仍然爱他。我讲这个话不是说师母多般的离弃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神的，既然我这么糟糕，神还爱我，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爱别人？不管对方是怎么样，在我眼中啊，你听师母讲的话，可能他会讲在我这边有多怎么样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夫妻的当中，我们主观的里头，我认识到，我当我来到把我的这个婚姻啊扎根在基督救恩的根基上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再走下去的，我们能够重新再走下去的。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这样子说了这么一段的话，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当你离开神活水的泉源，你到自己去凿一些池子，要来维持这个婚姻的爱的时候，你会发现不能存水的，没有办法存水的，有一个活水的泉源在基督的爱里头，把自己人生的这个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建立在神的圣上面，建立在 基督的爱。就能继续走下去。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个人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我想说要怎么办的时候，神再次提醒我说他是这样子的来爱我的。没有谈任何的条件，只因为什么？有一个约在。所以我们的婚姻就从这个死因的幽谷又再走回来，不是谈了什么条件，而是我们在那婚姻当中，我们经历了我们救主耶稣那活水的泉源。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人生啊，建立在神上面，那个坚磐石是坚固的。我们无论遭遇什么事情，学业再怎么困难，我们的根基若是在神身上的话，我们必能够经历而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这段经文刚刚我没有特别提的，他说什么？凡听我话而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屋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然后他的26节又说，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你在这个比喻当中你看到什么？一个听了神的话而去行的，一个不听听了神的话不去行的，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都有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你看到基督徒的时候，你不要想说诶基督徒不一样啊，到处都是雨淋风吹，他的那边好像有一个盖子盖住啊，完全没有雨淋也没有风吹的。你发现他也遇到雨淋水冲风吹的，有时候还看到会摇摆的，但是你会看到他不倒，他不倒塌，因为他的这个房子的根基是稳稳的建立在神的话语上。你说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有些人听起来好像很荒谬，好像很奇怪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人生，其实都是活在根基，都是抓住某一句话，不是你父母告诉你的，就是社会告诉你要不要，就是这个国家主席告诉你的啊！你就抓住那句话，人定胜天，你就抓住那句话去过你的人生的生活。其实每个人你都抓住某一句话的，这些话都是从人来的、社会来的。历史人物来的，那些人又怎么能够保证你人生？他们不过是人。你真正需要抓住的是神，创造我们的神，他的话，你要抓住他的话。每一个人都抓住某一句话过你的人生的啊，没有一个人不抓住。但是我告诉你，你抓的那么多话里头，最稳妥的是神的话，神的话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认识他，也能够靠着他的生活靠他的话而过我们的生活。在座的基督徒，这个比喻是对门徒讲的，这个比喻是对听神的话的人说的，我们听了有没有照着去行？我们听了有没有照着去行？把自己当着活祭献给主，我们有没有照着去行？没有的话，我们是把我们的人生建立在沙土上， 一切献上。有没有照着去行？没有的话，我们是把我们的人生建立在沙土上。有一天风吹雨打，有一天暴风雨要临到，有一天死亡要临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站立得稳？在座的有一些还没有认识，可能才接触基督教信仰不久的，你对这个神还很陌生的，我告诉你，我们人生里头有一位神，他的话是我们人生的一个根基。你要是明白，你要是能够把你人生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上的话，你会发现你面对任何的一个风暴啊，你的心境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有神做我们的根基。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是我们刚刚唱的69首啊，我们再来唱一次啊。一起起立。
许多的问题，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愿每一个在座的能够认识到这位真神，创造我们生命的主。主，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能够在你里头站稳。也愿每一个已经信靠你的人，能够放心的把一生摆在你面前。我们晓得在你以外都是沙土，我们需要安稳的把自己建立在你基督的身上，让我们一生在你里面，我们能够站稳，靠你站立的稳，面对各样的风暴啊，让我们能够一生来见证主你的奇妙。我们可以说，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没有任何的失误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因为我们的主是超越一切的主。我们可以在主的荣耀当中 我们来见证主你自己的奇妙，你的带领，你的大能超越一切。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